所以下面从二十一章，比方说，你如果做奴隶的话，服侍你的主人六年，但第七年你就可以自由。所以这是典章，神对于这个希伯来人，你如果买希伯来人做奴仆的话，那么服侍你六年，你第七年呢就可以自由让他去。那这是典章，这是律法比较细一点的地方。但是呢，然后如果这个人说，他说我爱我的主人，我不愿意出去，我爱我的主人和我妻子儿女，我不愿意自由出去，那么他的主人呢就要把他带到审判官那里，然后又带他到门前，靠着门框，然后用锥子要穿他的耳朵，他就永远服侍主人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就是根据十句话，有那你现在应该是要怎么做。所以现在呢就举一个例子呢，就是说如果你有一个仆人是希伯来人，是他服侍六年，你七年，第七年就应该让他去。那么如果一个人他真的活在律法之下，真的那是活着律法的话，他应该很清楚的，不必要神对他说，到了第七年呢很自然就会让他去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，你到新约就清楚，我们的主一点就把它点出来，你就清楚了。所以让我们记住，当你读到这一段的时候，当你读完这一段的时候，那么你就发现说，现在神根据这个原则，神给了一些细则，就这些典章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不是典章的说，不是每一点一滴，不是，这个只是例子就是了。那么现在呢，你应该很灵活的应用才对。那么还有呢，我们的主又是神又举个例子，那么假定他说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怎么办呢？那这个时候呢，你就要把他带到什么？带到门那里，就穿个洞，然后从此以后永远服侍他的主人。那请记得，神就用这个例子来告诉以色列人：当你十字架在你身上产生果效的时候，你怎么对待你的仆人？但是很稀奇，这个典章就给了我们一幅很重要的图。你知道我们都是神的仆人，主用重价把我们买回来的。那弟兄姊妹，有的时候主说我们可以自由了，但是因着爱的缘故，我们宁可失去自由。许多事不是不可以做，但是我们说我们爱我们的主人，所以这样呢，你看见圣灵就在我们耳朵上去穿个洞了。那这个时候，这个耳朵是个能听的耳朵。我们这样才能做一个真正的仆人。一个真正的仆人是耳朵上有洞的，不是只戴耳环说的，不是，是耳朵上有洞。意思就是说，这个洞代表十字架穿过他，在他身上做了这个工作，留下个记号。从此以后呢，一个仆人是一个听命的仆人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在每一件，当每一个例子的背后，事实上是给我们一幅图画，让我们看见我们应当怎样来做仆人。所以不要误会了，在从二十章开始，神是降了律法不错，但这些律法严格说来呢，都是灵活的，都是大的方向。那么好了，到了新约，你会发现很有意思的一件事，那只有我们的主能做这个事。是我们的主啊，把这个十条诫，把这个十句话，把它浓缩成两句话，这叫律法的总纲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旧约的人，或者这些律法师，或者这些文士，你知道文士什么的？文士学者，他来解释圣经。那么谁是法利赛人呢？法利赛人呢，他把自己完全分别出来，然后专门遵守文士的解释，不是光遵守圣经吗？我举个例子给大家听。你知道前不久啊，从伊索比亚，他们这个用好几架747的飞机运回到以色列，原来是他们的同胞，他们的弟兄。虽然他们皮肤的颜色和他们不一样，但是呢，伊索比亚的的确确是他们的弟兄。所以他们说有两个可能，一个可能是但支派，还有一个可能呢， 会不会是所罗门跟跟这个十八女王的后裔，那么这个都是猜测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他们的的确确只有一部律法。那因为以索比亚是全世界最穷的国家，那么他的确在山穷乡僻壤里面，但这些人爱神，所以很有意思。一直到今天，这些以索比亚只有神的律法，没有对于律法是没有遗传的。和这些以色列的犹太人来比一比，就像我们主耶稣那个时候比一比，你看不能够比的，你明白，根本不能够比的。这个不同在什么地方呢？就是以索比亚回来的犹太人是只有律法，没有律法的解释。换句话说，只有律法，没有遗传。那法利赛人呢？他不光接受神的话，也接受遗传。那遗传就是文士对于神话的解释，历代文士对于神话的一个解释。所以法利赛人什么意思呢？法利赛人他不只遵守神的话，而且呢，他是遵守人的遗传。所以主耶稣说：“你们，结果呢？你们因着遵守人的遗传，反而废掉了神的诫命，这是悲哀，弟兄姊妹。你看，神当初将律法没有这么复杂的，是马大把它变成许多事的。主告诉他说，其实只有一件事。所以，请记得，如果你要问什么是神的律法，简单来说是十句话，但到了新约就变成两句话了。哪两句话呢？第一，你要尽心、尽心、尽意爱主你的神，是爱神。第二句话呢？是爱人如己。你若爱别人像爱自己一样，你想想看，你今天用了一个奴隶，你买了他来，他服侍你六年了，你设身处地想想，如果你自己也爱自己，你自己也是那个处境，你应当要怎么样做？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真的遵守那十句话，那就是两件事：第一，你要爱人，第一爱神。这个爱的是爱尽，就是你用尽了你所有的力量，用尽。你知道今天问题就是我们爱神有没有爱尽，有没有用尽？这个从前有一个弟兄是很有名的，就是 C.T. Studd 是很有名的传道人，是个传教士。那当他还在英国的时候，他在Scotland， 在苏格兰，在。谁那里做客 ？Edmire 那里做客。这 Edmire 一大早发现呢、很早上到四点钟，他就发现那个客人的灯是亮，那个窗这个灯里面是亮的，所以他担心说是不是有什么事发生，他就轻轻敲那个门。一敲了那门以后，之后发现呢 ，C.T. Studd 在那读圣经，用一个毯子把自己盖住，然后呢。这个 Edmire 就问他，他说：“你告诉我，你到底做什么？”他说：“当然在读圣经。”你做什么呢？他说：“我在找。”他说：“你在找什么？”他说：“我在找，我在找什么？我在找神的命令。”弟兄姊妹，你看，你这里有一个人，他爱神，凡遵守我命令的，就是爱我的。所以，什么叫做十句话呢？简单来说，有一句话叫你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，他是用尽的。所以你看一大早他就起来，他怕睡得太舒服了，所以你看他一大早就起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里有一个人，所以这个不是守的问题，守是不是律法的问题，你看这是心的问题。所以呢，你看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，然后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。耶稣说你回答的是，那当然我们知道刚才我们的主是把它综合在一起。那其实呢，我们知道因为那时候主不是碰到一个律法师嘛，所以他就问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，然后呢，他就回答那么一句，第一个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，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。下面说你要爱邻舍如同自己。那弟兄们，然后下面耶稣说你回答的是，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。所以说你回答的是，就是你讲的不错， 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就是说本来是十句话，现在呢你变成了两句话。我们的主说，是的，不光他这么说，我们的主也这么说，现在变成只有两句话了。一句是要你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，那问题就是你有没有用到尽的地步。你只要用到尽的地步，那最后你就满足了前面四条诫命，一定的。所以呢，这是指着我们用到尽的地步。所以一个爱主的人，像尼托生这种得到很多帮助的和合适文字呢，他早晚上根本不敢盖很厚的被，因为他怕那个太温太暖了，早晨起不来。他每天一定是4点钟5点钟他就起来了。所以有许多人爱主弟兄姊妹，你知道起来守晨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。有一度这个年轻人知道他起不来，那怎么办呢？所以他们发明一个办法，就是让第一个人起来要点蜡烛，然后这个蜡烛呢就把另外一个人叫醒，那么这个人一定要起来把蜡烛呢递到另外一个，把另外一个人叫醒。如果一个睡着，他们全部都睡着了。所以你看他们是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他们的神。那么还有一个弟兄呢，他是学机械的，他知道这个晚上他这个睡觉可能起不来，一大他一早晨起来亲近主，那怎么办呢？他这个躲在被窝里面非常的暖，结果他因为是读机械的，他想个办法，就在这个天花板上弄一个滑轮，然后呢有一根这个把那个绳子呢就连在那个被的四个角，那么另外这个绳子另外一端呢就连到闹钟，所以这个闹钟一响啊，他用这个反正一个大概是一块石头掉下来怎么样，反正一下来以后啊，结果那个四个脚的被啊是一拉就从拉到天花板上去，所以这个棉被在天花板上他不能不起来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的问题不是你怎么遵循这十句话，你是不是尽心尽意尽心爱主你的神，问题是什么？是爱，是律法的总纲，是爱。然后呢，要爱邻舍如同爱自己。当然对于这个律法师来讲，他能够这样明白律十条诫，这已经很不容易了。所以我们的主告诉他，你讲的是对的。所以一面是爱神，另一面要爱邻舍如同爱自己。但是请记得，我们的主在下面再说一段话，那么那个人就问主耶稣说，那谁是我的邻舍呢？这句话问对了，我们的主就趁这个机会告他邻舍是谁。那结果呢，两条变成一条。怎么会两条变成一条呢？那所以你看见吗，这怎么会变成一条呢？然后我们的主不是讲一段，就不是主不是告诉他讲一段的故事吗？说是有一个人到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，就落在强盗的手里，结果他们把他剥去他的衣裳，把他打个半死，就逼着他就走了。然后祭司过来就走，也不理他，然后利未也过来又照样从旁边就走了。那唯有撒玛利亚人，他呢行路到那里，看见他去动了慈心，上前就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，包裹好了，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，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等等等等。然后呢就告诉店主说，那你照应他此外所费的，我回来必还给你。然后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的主就问那个律法师，他说这三个人，一个是祭司，一个是利未人，一个是撒玛利亚人，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里的邻舍呢？